政见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5月25号到5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加拿大国际花车游行，法轮功队伍获奖。5月28日，在加拿大卑诗省新西敏市，有50年历史的海雅克国际花车大游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法轮功学员队伍精彩的表演，获得了特别认可奖。今年的海雅克国际花车大游行有80余个团体参加，美丽的新西敏小姐载歌载舞，色彩缤纷的各式花车格外引人瞩目，各具特色的乐队也闪亮登场。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法轮大法花车、功法表演和腰鼓队深受观众欢迎，获得了这次游行的特别认可奖。观众詹姆斯·杰克逊说，这个天国乐团的表演太精彩了，看看他们的服装，一切都是完美的，队伍也非常整齐，他们的乐声令人惊叹。观众卡拉克劳利说，他们法轮功团体都很有活力，很投入，而且是这样一个大队伍。
圣彼得堡演出再爆满，主流赞神韵是视觉响宴，演出精彩纷呈，这是一场生动的视觉盛宴。美国圣彼得堡的观众观看完神韵演出赞叹地说，2022年5月28号下午和晚上，神韵北美艺术团在圣彼得堡坦帕杜克能源表演艺术中心马哈菲剧院上演了本季演出的第4场和第5场演出，票房持续爆满。建材公司资深副总裁盛赞神韵演出充满活力，令人兴致盎然，并带来了不同的感官享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场生动的视觉响宴。
神奇经历：九旬弟子闯过病业假象。辽宁大法弟子春莲口述，同修整理。慈悲伟大的师父您好，我是1996年秋天喜得大法的弟子，今年93岁了，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虽然经历了邪党的很多运动，但我没有受到邪党的洗脑毒害，因从小我就耳濡目染了说书的、讲古的、唱戏的等等传统文化的熏陶，心中一直是相信神佛的，深深地扎下了根。修炼20多年，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太多的业力和痛苦。在我还没得法之前，师父就在看护着我，有太多太多的神奇事儿发生在我和家人身上。现将几件神奇之事写出来，正是师父的洪恩浩荡和大法的超常。一、师父呵护，闯过病业假象。2020年末，我开始尿急、尿频，发现排尿带血，到后来就憋不住尿了，渐渐的严重起来了，只能每天穿纸尿裤，我把它当成是宵夜。一年多了，还是没有好转，很遭罪，最后就是整天坐在尿窝里了。2021年11月份的一天，我下地开门出去，突然一股凉气窜进右腿裤筒里，我的腿就开始痛，特别是盘腿打坐时，腿疼得更厉害。无论怎么疼，我就是不拿下来，我不怕，发正念灭它。我师父不会承认你，我更不承认你，这是干扰。我不承认。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说身体上的痛苦最容易承受，咬咬牙就过去了。2022年3月22日那天，从上午10点钟，我的腹部及腰一圈开始剧烈疼痛，一直到第二天天亮。这之前 我求过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举个例子，我在长春办班的时候，有一个人根基非常好，真是块料，我也看中这个人，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让他快点偿还掉，让他开工，我准备这么做。打坐时我心想，师父啊，请您给我加大磨难过关吧，让我快点消业，我不想灵遭罪了。这下可好了，刚想完，我突然全身剧烈疼痛不止，疼得我受不了了，我赶紧喊师父，师父啊，我疼得实在受不了了。瞬间唰的一下，我的全身就不疼了，可我心里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替弟子承受了剧痛呀。这次我没求师父，我知道这业力就得消掉，我不能带走，师父也不能承认他。这样剧痛疼了两天，小女儿来了，看到我疼得受不了，就把哥姐们都叫回来了，儿女们硬把我弄到车上，要把我送医院，我不去，我说什么也不去呀，就拍车窗要跳车，儿女们一看我这样，就把车开回家。回家后我又挺了一天，还是疼得不行，儿女们就又把我送医院去检查，在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因实在痛得受不了，医院给开了6片止痛片，让我吃了2片，当天检查结果没出来，当时我就想，我豁出去了，我就是死我也相信师父，我也得法了，我也不打一针，不再吃一片药了。从医院回到家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我到家上炕就开始睡，从下午4点钟一直到第二天早上4点钟，一觉醒来，浑身疼痛全都消失了，全身轻松，一切正常，尿急尿频全无。看着脸红扑扑的我，儿女们全都心服口服，都说大法太神奇了。三儿子跟邻居们说，我妈要不学法轮功也活不到今天，早就没了。因我姊妹6人，我是老大，生下5个，在10年前就都先后离世了，只有我还健在，是师父给我延寿了。小女儿和同修说，医院确诊我妈是宫颈癌和阴道癌，因年龄太大，医生说不能做手术，只能做化疗放疗，我妈这种情况按惯例根本没有几天活头的了。这大法太超长，太神奇了。同修不修炼的儿子说，我大娘是放下生死了，神佛就真管了，现在很多亲戚邻居都说太神奇了，也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小女儿也开始看大法书了，叩拜师父，感谢师父救度之恩。2、去利益心。有一年我到女儿家串门，捡了1脸盆塑料瓶子，想要拿回家换盆换碗，晚上回家睡觉就做梦，师父点化，梦中我一手牵一头大牛，一手拿着一个空水桶和簸箕，醒来后我悟到，放不下利益之心，就像老牛一样，修炼的路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天国呀？在那以后再看到什么东西我也不捡了。还有一次，街上有一辆福利车卖大豆油，我去买油，卖油人说把瓶子递上来，我心想在车上面打油我也看不见，能打满吗？那人看出我心思说，不信上来看，可还没等我上去车，油就打完了，从车窗口递出来了。回家走路时我摔倒了，10斤装的玻璃油瓶子的瓶嘴处摔断了，撒了2斤油。我明白了，是师父让我去利益之心，小心眼儿，为私的心呀，悟到就改。 三，一人练功，家人受益。我还没修炼前，我三儿子在80年代卖煤，卖完煤，他和老板开着大车回家，在山道上开车睡着了，车掉到10多米深的山崖下，是一农户的土地里，两个人毫发无损，没有一点伤。后来找本钢的大拖车拖出来，把人家的地压了，地主来要钱，生产队长训斥村民说，人都没有事，万幸了，要什么钱。前几年我三儿子在辽宁辽阳黄宝开大翻斗车，在山道经过弯道险路时溜车了，安然无恙。当地村民说，在这个地段出事，10次有一人活着就万幸了。还有一次，我二儿子在外地开18吨吊车，回家经过本地的兴安大下坡路段时，车闸失灵，他和司机两人一看，坡下路上人多，怎么办？就往路边大树上撞。那么大重量的车，那么大的惯性，撞上了，车篓子都撞废了，两个人啥事没有，花了3万多元换了车篓子。这一桩桩一件件神奇之事，都在证实着大法的超常和师父的慈悲伟大，感恩师父。四，地瓜秧开花。2017年春，我在自家门外地上种上了地瓜，地瓜秧开花了，很多人都来看，人们说真是神奇啊，这老太太成神仙了，地瓜秧都开花了，从来没有的事儿呀。结语，我没有什么文化，我就是想感恩师父呀，我要好好修，跟师父回家，遥祝师父生日快乐，虔诚叩拜师父，何时？
看守所的指导员乐意退档。作者湖南大法弟子真言。2002年，我写了一篇标题为《法轮功是非常正非常正的正法》的文章，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公安绑架了我，并且把我非法关押在本县的看守所。看守所的干警都知道我是位有名望的教师。一天，我提出找所长有话要讲，所长曾经是我的学生。当时呢，指导员也在场，他也想来听我讲些什么，所以也跟着来了。我首先讲了法轮功是要求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并不是电视报纸所讲的那样，什么自焚自杀泼妇找法轮等等，还有什么围攻北京中南海天安门自焚，都是政府栽赃陷害法轮功。又讲了刘伯温预言，还告诉他们灾难来时怎样保平安，他们都听了，但所长还有些不相信，可指导员都听进去了，表示很认同，对我态度较友好。没几天我就提出绝食反迫害，指导员向我提出说那监视是他负责，绝食的话所里规定要给灌食。我告诉他，我们是按真善忍修炼做好人最好的人，国家把我关押在这里是错误的，我绝食抗议，既然你理解我，就不要参与对我的迫害灌食。他点头同意不参与迫害。后来指导员不但没有参与迫害，暗中还保护我。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指导员小声地告诉我说，美国的教授都打来电话营救你，明慧网及时曝光报道了，并嘱咐我说不能外传。待我绝食半个月后被无罪释放。出来以后，每当他看到我的时候，都主动地向我索要真相资料，并且对我说相信他，有什么好资料只管给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讲三退，后来由于他的工作调动，我们失去了联系。当退党大潮兴起以后，指导员的退党之事 我一直铭记在心中，心想绝不能够落下有缘人。前不久我到公园里想找有缘人讲真相，师父安排偶然地遇见了他。久别重逢，他也很高兴。寒暄一阵以后，我说如今民间不好，灾难频繁，为了保平安要求他退党，他满口答应。我送他真相资料以及 U 盘，他都高兴地收下了，并嘱咐我注意安全。20年的心愿终于有了着落。
瞬间感悟简，作者梅雨。师父在大圆满法中讲，此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曾经的我认为一生很漫长，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目标，盘算着如何一步步达到目标，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如何应对，感觉生活的繁杂无奈，想到人还终有一死，死后又会怎样？迷茫中的我看不到最终的结局，更看不到希望。修炼后一切都变得清晰明了，世上的人原本是高层生命来到这里，穿上了人的皮囊，在这个迷的大考验场中经历几十年的良知考核，善者回天国，恶者下地狱。幸遇大法的修炼者同化大法后回归自己的果位，得大圆满，就这么简单。由此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一日三餐变两餐，家具简单整洁，一床一桌，按时起居，除了常人中必须的工作学习，就是静心做好三件事。处理问题也简单，人情之事当断则断，不纠缠，慈悲待人，不求回报，好坏任人评说，不为所动。修炼严肃亦简单，有师父呵护，有大法指导，没有过不去的关。发现执着立即去掉，不掩盖，不解释，不为执着找借口。做错了马上认错，不维护人的面子。做事更简单，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得到灵感就去行动，不疑不惑，不瞻前顾后，从想到做一条直线不绕弯。思想明晰，写文章简练，主题清晰，言简意赅，无拖泥带水的文字。一个简字让人活得轻松自在，不思过去，不忧未来，只做好此刻。大的天象我管不了，别人如何我改变不了，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好。遇上有缘跟其讲明真相，愿他躲过劫难，得美好未来。人生不过瞬间小住，珍惜法缘，精进修炼，返本归真乃人生的唯一目标。
别把小事看小，也别把大事看大。作者：中国大陆重生。最近我们学法小组在交流中谈到，当前急需大家能够提高心性，明白法理，跟上正法形势的一些问题，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小事不小。师父对大法弟子要注意在小事方面修心性方面讲法中教会我们，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引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还说，可是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风风雨雨的一路走过来， 有很多人走的是真不好，不断地犯着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于习以为常，也不当回事了。磨难来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习惯了，觉得都是小事。修炼哪，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引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们从师父讲法中可以明白知道，修炼中没有小事，特别是在修炼心性方面，真的是没有小事。每一次小事的不当回事，都会给自己修炼后面的路上增加磨难，都会给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我们留下把柄，都会让我们在正法路上走不平稳。譬如在利益问题上，平日里今天买菜挑几颗好的，你心里高兴，明天到超市买了一些搞活动的东西，省了多少钱，心里沾沾自喜。或与人交往中，别人给了你一点什么好处，你又高兴得不亦乐乎。或者同修们之间交往中，同修在物质上给了你很大的帮助，你也高兴得了不得。这样长期下去，人就会养成占小便宜不吃亏的心，跟大法标准的要求会越来越远，在无意中你也会失去我们修炼人最应该珍惜的东西——德。看似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可最终会导致大事的出现。再者，在平日说话问题上不修口，修炼人不修口会出现很多问题。自己也是在邪党社会里长期养成的党文化，心直口快，说话不加思索，说出了很多伤人的话，说完后从来没有考虑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伤害，为此造了很多口业。修炼中20多年来也一直在注重修口，可经常没有把它当成大事来对待，认为好像是小事，结果在修炼路上出现了很多因为不修口，同修们之间发生的冲突。最近这段时间里，对修口这件事我非常重视，不管跟谁说话，我都先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衡量该不该说此话，特别是与同修配合中交流，把握住分寸，不说不在法上的话，减少了很多同修之间的矛盾。在修为上，如平日对待世人说话的态度，能不能做到和善，走在路上遇到路中的障碍物，能不能为别人考虑，将障碍物拿掉，生活在小区里，能不能自觉地做一些为别人有益的事情，清理路面上垃圾、扫雪等，走在公园里，会不会踩踏公园里的草坪，走捷径，遇到老者需要帮忙，能不能随手帮一把，进超市时，能不能照顾到前后顾客，当后面有顾客时，能不能用手将门把住，让顾客先进等等。大法弟子的修为，在人中的言谈举止也在传递着善，能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美好，那么我们自身的一些没同化法的变异物质就能解体，我们的心性也会在此提高着升华着。我们平日里总是把小事不当回事，觉得都是小事，甚至于习以为常，根本也不当回事了。其实很多小事能折射出的执着并不小，如果真的不把小事当回事的话，长期以来就会像师父讲法中说的那样酿成大事，甚至有的会出现严重病业。现在我身边有几位同修，就是因为平日里不注意在小事上修自己，错把做事当修炼，多少年来把救人的事当成修炼的全部，错认为只要救人多，这就是修得最好。这几位同修都是很强势，自以为自己修的是最好的，别人都不如自己修得好，没有谁比自己修得高。长期以来不向内修，高高在上，现在处在很危险境地，也真的为这样的同修惋惜。因为此情况，这两年已经离世多个同修了， 现在还有多个同修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也真的是因为都是在这些小事上不注意，才最后造成了现在的后果。二，大事不大。师父教会我们，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当我们面对磨难时，其实难于不难就是个心态问题。一个伟大的神是无所畏惧、无所不能的。如果你把那个磨难看大了，你把磨看得比法、比师父还大了，那么那个磨难它就会像一座山横在你面前，让你望而却步。如果在磨难面前，我们能想起法、相信师父、不在意它，它真的就什么也不是，一切都会顺理成章，磨难也就会顿消。过去我经常把别人看大了，遇到磨难，有时把难看大了，忽视了正念，实际上也就是把自己看小了。如果把自己看小了，把困难看大了，同时还会暴露出自己很多的执着心，如急躁、怕麻烦、委屈，有时还出现怕这怕那的各种怕心。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观念在阻挡着我们，使我们把那些难看大了，把自己看得太小了。譬如当遇到危险时，别把当时将要发生的事情看大，就像师父讲的那样，我们处在危险的时候能想起大法、想起师父，没有把危险看大，自己就高大了，那危险就变小了，可能一步就能跨过去了，最后那危险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柳暗花明了。如果在关键时刻我们把旧势力强加给病业磨难看大了，放不下生死，在关键时刻没有百分之百信实信法，没有坚定的正念，没有做到金刚不动，旧势力就会使病业假象表现得越来越重，让过关的同修越来越没有了正念，旧势力就会趁机下狠手，拖走同修的肉体。特别过病业关的同修，千万不能将磨难看大了，分清真我假我，你看到的都是假象，都是旧势力演化给你看的，千万别把它看大了，把自己看小了。此时你要强大起来，只要百分之百的信实信法，没有闯不过去的关。结语，希望我们都能听师父的话，学好法，明白法理，在修炼心性方面，哪怕再小的事，也把它当成是大事。在需要提高心性，面对磨难闯关的时候，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大事，都是小事。千万不能将该看小的事当成大事，该看大的事又当成小事，不能再糊涂了。正念正行才能做得更好，才能让师父少为我们操心。个人的一点体会，不正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对不动心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宇。昨天背法，当背到师父讲的，因为这个人一想走上修炼的路，这个意念一动，就像金子一样闪光，震动十方世界。摘自转法轮。我很震惊，原来人的意念是这么重要。回想自己有多少念头是不符合法的，当自己的想法出来时，是否是用法来衡量了呢？师父讲，神看问题，他是整体看的，立体看的。人只是在表面上看， 有的时候大法弟子在我身边，你的一丝一念，你的表现，我根本就不看你的表面，你的行为，我看你真正的那个动机，我看你真正的思想根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摘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在师父的法中感悟到，大法就是修炼的根本，当我们的念头符合法时，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本性之所想。因为我们先天的本性是同化法的，在层层下走的过程中，本性被低层的不纯的物质不断的覆盖，所以当我们下到三界这个迷的空间，身体已经携带着很多不纯的变异的宇宙中败坏的物质。当我们动了修炼这个念头，就是与师父结缘，就是在履行着我们和师父签下的誓约，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遥视功能，师父说，比如地球上有个美国，有个华盛顿，它的场中也映出个美国，映出个华盛顿，但它是影子，不过影子也是一种物质存在，它是对应过来的关系，随着那边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有的人所说的遥视功能，就是看他自己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东西。从师父的法中感悟到，我们身边所遇到的事情，是不是自身的空间场反映到人这个表层空间呢？师父在致欧洲法会中讲，你真的不知是在给谁修吗？你真的不懂这不顺心的事是在帮你修炼，去你的人心，去你的执着吗？你从修炼那天开始，人生的路不是改变成修炼的路了吗？你碰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吗？你不是走在神的路上吗？师父的法让我感悟到修炼的严肃，严肃到你的一丝一念都得在法上，严肃到你得在这乱世乱象中能守住根本，守住大法，不被乱象所动，心如止水。也许这样的状态才是你同化法的那一层的体现。旧宇宙面临不断的解体，新宇宙在挑选能救度的生命。大法弟子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与师父同行，在大法中不断洗净纯净的过程，就是践行大法弟子使命的历程，也就是我们如何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如何在修好自己上用法时时对照自己，看着随着旧宇宙将要解体的天象派生出的各种各样的乱象，大法弟子怎样能守住法，不被乱象所动，不随波逐流，逆流而上，解救被谎言蒙蔽的世人。那不动心是什么状态呢？在现阶段的体悟是，不动心不是什么都不做了，而是像那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我们肩负着助师救人的使命，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时间，我们要珍惜。现在更加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我的体悟是，一是正法进程在加快，二是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加持下层次突破得快。因为时间是神，所以相对来说时间就感觉快了。越是这样，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越高越严格。这样说来，我们的一个念头就能体现出修炼境界的体现。现阶段我们还在人中，在人中就有低层的变异物质存在，这种变异物质体现在方方面面，它们是要被宇宙淘汰的生命，它们变异的思想和败坏的物质构成了对大法的干扰因素，极端的思让它们不能顺应大法，变异的思维模式给大法制造干扰，它们不想被淘汰，不想被解体。但是正法是有标准的，宇宙中一切生命都在其中。所以大法弟子面对的乱世乱象以及千奇百怪的干扰就不是偶然的了。就拿这场瘟疫来说，其实瘟疫的出现是给人一个警醒， 让那些选择与中共邪党为伍的世人看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性，退出他的邪党组织、党团队，这样瘟疫就远离了你，因为瘟疫要淘汰的对象是中共邪党。可是在这场疫情防控中，中共邪党又一次暴露出邪恶的本性，极端的、没有人性的疫情防控措施，造成了无数的家庭悲剧。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民众就像是待宰的羔羊，任由其摆布。作为修炼的人，能看清中共邪党的邪恶目的，就是不拿人的生命当回事儿。这与中共邪党背后操纵的邪灵有关，因为背后操纵的共产邪灵，他就是毁人的、害人的，他用的各种手段都是想要达到毁人、害人为目的的。法轮大法是救人的高德大法，真善忍的宇宙法理能让人摆脱邪灵的魔爪。大法弟子是救人于水火的使者，我们的修炼状态也同样体现出救人的力度。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有时思想中不知从哪儿冒出的奇奇怪怪的念头，在我的空间场驻留，自己还浑然不知。有时在练功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念头出现，我想练功不入境，那不是练邪法吗？于是就不要这个念头，并告诫自己不动念，听练功音乐，尽量让自己静下来。回想自己为什么有这些念头会往出返呢？一是自己的正念不足了，正念不足的原因是学法少，没有大法清洗的地方就滋生出来杂念。因为当我回头审视自己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奇奇怪怪的念头就像是积存许久的杂物，它是在不同时期滋生的，散发着一股积存许久的霉味儿。由于自身的修炼状态的原因，这些杂物没有被触动，没有清理掉，它们存在于我自身没有归正的空间场。当正法的红势冲击到它们时，它就冒出来了，并有所举动，要想在解体前反抗。而体现在表面，就是思想中不时的会反出乱七八糟的想法，有时也会被这种想法所左右，被带动。随着不断的学法，渐渐地看清了实质，那就是一切的表象都是虚幻的，我们只是在这表象中做到不迷不惑，守住根本，不忘大法弟子的使命，这样就是在法中了。二是没有真正的分清真我和假我，只是在很浅的层次上认识。当修炼不断升华的同时，你的智慧和悟性也要跟上了。打个比方，现在的家电产品更新很快，当你在用现代很智能的产品时，是不是有一套针对这个产品的操作方法？如果你用原来的没有更新的产品方法操作这个新产品，那是不是无法完成你要做的事情？三，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好思想的根源是情。师尊在《红银六己人有性》中讲，情是不稳定的墙头草。对照师父的法，想想自己被三界的情浸泡的有些麻木了，修炼不是如初的状态了，表面身体的细胞被情所牵绊，执着虚幻中的假现实，在得与失中徘徊，这就是不正的心所导致的变异的观念。大法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是不变不动的，是永恒的。而我这种被牵绊的左右摇摆的状态，就像是那墙头草一样，随着风而动。当我们能在法上的时候，那时才是守住了根本。以上是我的一点浅显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信师信法渡难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李辉。我是2005年得法的农村女弟子，今年72岁。回想走过的修炼路，感触很深。我经历了两次生死考验，修炼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才使我走到今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师父的伟大，大法的美好。我沐浴在法轮佛法的佛光普照之中，感到无比幸福。现在借五一三来临之际，写出此稿，意在感恩师父，正实大法。下面谈谈我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读书难，师父教。得法前，我一身病，血压高达200多，大动脉堵塞，心脏病、肾病、肾血，腰疼得坐不住，什么活也干不了。得法后，我修心向善，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这些病都好了。我把一兜子药全扔了，我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不用打针吃药病就好了，这不是超常的吗？我就坚定地修下去。刚开始修炼听师父讲法，后来我请来了这本天书《转法轮》，可我一个字不识，没上过学，看着别人熟练地读着，我很羡慕也很着急。我苦于不识字，这可怎么办呢？心想，师父啊，能让我会读这本书我就满足了。有一天晚上，我睡觉做个梦，梦见我两手端着《转法轮》这本书看，身边有个人教我读，梦境非常清晰。醒来后我很激动，我想是师父教我了，我发自内心的高兴，那种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第二天我拿着《转法轮》这本书试着读，一字一句的慢慢的理顺下来了，我真的会读了，我高兴得合不拢嘴，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喜悦。现在想起那个梦中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一天书都没念过，现在竟然会读了，是师父帮我度过了这个难关。我逢人就讲大法的神奇。坚定正念，闯过生死关。在我61岁那年，出现了病业状态，身体难受，肚子发胀，后来肚子胀得越来越大，坐都坐不住，有时吃不下饭。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我就信师信法了，绝不上医院。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练功有时站不住，我就靠在墙边坚持练，抱轮站不住了，我就跪在地上练，心里想着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克服了苦与累，坚持下来了。每天我都是这样坚持练功，吃苦才能消业。大法锤炼了我坚强的意志，无论怎么难，我也不能倒下，该干什么干什么。有时走出大门外，胳膊上搭一件衣服遮挡大肚子，不让别人看见，怕给大法抹黑。后来儿子儿媳看见我这么严重， 让我上医院治疗。我说，我不去医院，我就信师信法了。医院治不了我的病，只有师父能管得了。儿媳生气地说，信啥也得打针吃药。他们硬要把我送医院，说抬也得把你抬去。我心不为之所动，我对他们说，你们着急担心，这个心情我理解。我跟你们讲，你大舅、二舅、老舅都是这个病走的，常人说就是肝腹水、肝癌，这你们是知道的。我要是去医院就完了，结果和他们是一样的。我要是走了，这不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吗？医院就是一分钱不要，我都不能去。可他们心里还是放不下，让孙子来劝我说，奶奶呀，你就上医院去一趟就行，回来该练还练。我不为亲情所动，放下了生死，心里也是平静的。他们一看我态度很坚决，也就不再勉强我了。此后我更加精进了，一次练功又出现了干扰，我折腾得全身无力，像是要瘫倒在地，我就一遍一遍地背着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大法加持我，练功坚持下来了。是大法消去了我身体上的痛苦，是大法给了我精神上的鼓舞和力量。无论身体怎样，无论时日长短，我都不动心。有时不好的念头和人心上来，我就排斥它，否定它，我就信师信法了，一切由师父安排。一天天过去了，身体逐渐好转，等到七八个月的时候，我身体所有的不好症状彻底消失了。我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很多磨难，是大法指导我怎样做人。我信师信法，坚定正念，闯过了这一生死大关。家里家外邻里乡亲，一看我修大法的神奇变化，无不赞叹称奇。心性在法中升华。2021年6月份，我身体又出现了病液状态，20来天没有大便，有时憋得冒冷汗。我没有认为是病，修炼哪有舒舒服服的。有一天实在憋得难受，我想可能是大便堵了排不出来，我就戴上手套去抠，竟然发现里边长满了肉瘤，没有一点缝隙，没有大便。我有点动心了，这都长满了，时间长了不危险吗？上医院手术？转念一想，不对，我是修炼人，要用大法来衡量。师父讲，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师父无所不能，把最本质的东西拿掉了，这都是假象，我不承认，谁也迫害不了。我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能活一天跟师父走一天，活两天跟师父走两天，我背着师父的法， 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我按照师父的法去做，把心放下了。师父看我心性提高上来了，就把我身体净化了。第二天我就开始排便了，接着三天拉稀，后来拉水，渐渐的就好了。师父把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了。通过这次过病业关，我悟到，这都是自己的难，自己的业力。师父把它摆在不同层次，是用来提高自己的，真的不是病，而是又一次生死考验，看修得扎不扎实，能不能提高上来。在过关当中，就看修炼人的心怎么动，要识破它，不能被假象带动。修炼人要的是正念，要修去人心，修出正念。如果用常人的理去考虑，什么瘤啊、癌呀、心里不稳了，放不下了，甚至承认是病了，那就没有做到100%行施信法，旧势力就会钻空子把你的肉身拖走。若用修炼的理来衡量，想到师父，想到大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我再一次体会到师父的伟大，大法的威力，是师父的无量慈悲，大法的无边法力，使我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我身体健康了，容颜改变了，心态慈祥了，别人看见我都说，你咋这么年轻呢？你人也变得慈善了。我说，是修法轮大法修的。我现身说法，就此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都信服。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众生。一次，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儿子儿媳想给我一个惊喜，就来到蛋糕房对店主说，在蛋糕上写上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店主问为什么，儿子儿媳说，母亲有病就是练法轮大法练好的。店主做蛋糕时就用红色奶油在蛋糕上写上了法轮大法好五个大字。当儿媳买回蛋糕放在我面前时，看到红色的这五个大字，我很开心，全家人同化于大法之中，其乐融融。在修炼的路上，大法就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一路前行。每一次磨难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每一次磨难都是信师信法的考验，每一次磨难都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在我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这宝贵的分分秒秒，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加快修炼的步伐，做好三件事，兑现史前誓约，圆满随师还。
走正传统路，作者于慧。拜读师尊红银六，开启了我对传统新的一层领悟。修炼20多年，总感觉自己对法理认识得很肤浅，由于生生世世受三界的理埋得深厚，总也吐不出来。一提到传统思维，就回到历史的过去，儒家思想那一套做人的道理，怎么孝敬父母、儿女情等等。一提到修炼，又想到古人是怎么苦修的， 怎么成仙得道的，怎么留下了舍利，怎么怎么的，在探讨知识还羡慕不已，殊不知已偏离了法，完全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自己今天才真正走上了人成神之路。当我背诵约定这首诗，师父讲人是创世主给的生命，传统的路是他给人设定，这路能得法回天，把你洗净，失去传统就会失去人性。现代观念是深潭泥泞，宣扬无神论、进化论是红魔的指令，人多是神下世，与创世主有约定，得法修炼重塑神体才是你的荣幸，因为你有救自己天国众生成应。师父的诗打开了我被旧观念封闭已久的心锁，拓宽了我的思路。我们在历史的过去曾经随师父开创了5000年文明，其中我们有过修炼，有过历史名人、王、主，都是由大法弟子演绎，风采斑斓，都是大法弟子的杰作，辗转轮回，历尽沧桑，把来世的目的已忘记，被尘世的泥潭封埋，被旧宇宙的潜力潜住，造了无数的罪业，成了我们的耻辱，全然不知。师尊慈悲，披荆破浪，造新语，传大法，唤醒我们迷途的羔羊，在险路中把我们救起，走回他给人设定的传统路，成了宇宙生命都羡慕的大法徒。历史的今天，师父赋予了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随师父正法开创未来人成神之路奠定基础，我们纯正的一切都是留给未来人参照的路。所以在正实法的这条路上，走好师尊给我们安排的每一步都很重要。师父把我们每位大法弟子烘托很高，推到了神的果位，达到身神合一，又给予了我们正实法的一切能力、一切智慧，才能做那么大的事情。比如我们每天发正念，清除干扰正法的不法神、黑手乱鬼、共产邪灵，这些都是不同层次的佛道神，包括清除我们自身的业力和不好的东西等，这些拜物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活的，也是不同层次的神安排的。清除他们没有师父的加持呵护，我们做得来吗？谁又敢做呀？一个修炼的常人敢灭佛道神，那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天上神都望而生畏，今天我们大法弟子就敢做，也做到了，这展现神的一面，跟师父正法是何等的荣耀。我们人的一面在得法修炼，重塑神体，在世间正实大法，救度我们自己天国的众生，成就果位，回归圣昌，这是过去的任何一种修炼方式都无法比拟的。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按照过去的修炼方式，大法弟子今天一个也修炼圆满不了。过去的修炼方式都是修了复元神，他们所看到的景象再壮观，也都是旧宇宙的结构，是不真实的。新宇宙什么样，谁也看不见，师父也不让看。我们修好的一面，师父都给隔开了。但是只要我们静心学法，同化法，法理会展现，那殊胜美妙的感觉是用人的语言无法表达的。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自己深有体会，可是还是时不时的去恭维那些开了天目，执着小能小术，觉得别人修得好，贬低了自己，今天才警醒，贬低了自己就是贬低了自己已经修好的新宇宙的那一部分，这是不对的，我们自己修好的那一部分才是富丽堂皇呢。再说一说讲真相救人，也经常冒出负面思维，认为和善化缘和我们讲真相救人是一样的，都是找有缘人，甚至还带着几分羡慕，认为他们没有压力，没有迫害，只是辛苦，这是怕心所致。这种认识是大错特错的，我们修炼的方式怎么能和过去的修炼划等号，内涵不一样， 承担的责任不一样，他们修的是小法小道，他们自身都难度，更度不了人，只是走形式而已。而师父真正的度了人，度了人的主元神，只有我们在这复杂的环境中才能把人救了，在这迫害的磨难中才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大觉者，才能凸显出大法弟子的称号。世人只有在这乱世中明真相，才能真正得救。我们才是唯一能带众生穿过天门的未来王。要想走好正实大法的每一步，不出现一点偏差，就必须把持着大法标准的要求去修，头脑中多多的装法、背法、记法、同化法，才能把附在思想中的乌七八糟的坏东西清除掉，才能不被他们干扰，才能凸显出本性，才能得度，才能有个纯净的心态，讲好真相，把人救了，才能在师父新开辟的传统路上兑现来世的誓愿。一点浅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过病业关过程就是修心性的过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在正法修炼的这20多年中，一直伴随着病业假象的过关。本来修炼后已经好了的病，又一个一个往出折腾，偶尔还增加点过去不曾有过的假象。在法中认识，它不是病，是不同层次中业力反出的表现。当然其中有自己要修去的东西。师父借此考验学员的悟性，从而在法上尽快提高上来。也有旧势力找借口安排迫害，想把你拽下来。总之，过病业关的过程就是修心性的过程。下面仅从我过腰疼这一关分析阐述。过去我的腰疼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上中学念书住宿时，因为家境贫穷，没有褥子铺，是肾脏受凉，落下个腰疼病，腿也痛，眼皮总是浮肿状态。当时年轻皮实，没当回事。92年大手术后，腰椎麻醉的后遗症使腰痛加重，弯腰的活儿干不了。再后来，家中如拎拎扛扛的稍重一点的活儿我都干不了。那时的我走路弯腰驼背，站立身体不直，坐着后背得靠点啥，眼皮总是肿得锃亮，腰椎开始变形。那时针对这腰疼也没少吃药，但总是旧病不见好，新病又添。96年修大法后，我的一身重病全好了。当然使我最痛苦之一的腰腿疼病也神奇地恢复了健康，腰板也直起来了，家务活全能干了，并且神力大增。没扛过重物的我，对180斤的重物居然不费劲一气能扛上三楼。师父与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修大法带来无尽的福分。由于过去腰疼造成的痛苦太大，阴影观念太深，好了后还习惯性维护腰别再受凉。这种不在法上的习惯性意识行为是隐藏深处的后天观念促成的，对信师信法也大打折扣。修炼中又一直没认识到，结果被旧势力钻空子，做了迫害我的一系列安排。近几年我的腰腿常常隐隐作痛，每痛时都想是不是又着凉了，这样反反复复的痛了就反反复复这样想，没有及时在法上认识归正并清除，还不断加强并坐实了这种观念，这让旧势力找到理直气壮迫害我的借口，安排了更重的磨难。2019年秋冬季有一天，我突然感觉腰腿痛加重，尤其腰疼的使我闹心，什么也干不了，而且让我走不了，站不住，坐不直，躺不下，即使费力躺下还翻不了身，那种痛苦比修炼前还严重。难道腰疼老病犯了？这时脑中一信息打给我，一切都是假象，不要承认它。我知道这是师父法身在启悟我，我才开始深入思考， 这是旧势力抓住借口迫害我而安排的假象。什么借口呢？是过去对腰疼形成的观念和行为。那为什么他又以此制造假象迫害我呢？显然就是动摇我信师信法随师兼修到底的决心，从而把我从修炼路上拽下来，终止我的修炼。旧势力太歹毒了，我绝不上他的当。即使我修炼有漏，我有师父管，有大法规正，用不着他横插一脚，他只有被灭掉的份儿。师父不承认，我也不承认。我马上发正念解体他，清除他制造的这场迫害。发正念后，腰腿立即能活动，不疼了，但那个观念还在，所以业力场还在，走路不太灵便，需用两只胳膊向后支起腰走路，看起来不太正常，但毕竟不疼了，能下楼去做正事了。因此我满足于现状，心想让他慢慢恢复吧。其实慢慢恢复又是一种人心观念在障碍，使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得以延续，使得这种不正常状态又拖拖拉拉的达半年之久。如果当时把那个观念挖出并清除，业力场没了，马上一切都正常了，不会拖那么长时间。2020年本地闹疫情封城期间，一位同修求我帮他给他有病住院的家人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盘上双腿端坐在自家床上，一刻不停地反复诚心静念这九字真言，太神奇了，觉得越念全身越热，尤其最明显的是后腰部位就像支起了电火炉，麻酥酥又热乎乎，同时似乎有股强大电流源源不断地向上窜，舒服极了。我的脸如同火烤一般，面颊通红，热汗直流。一个小时结束时，我的腰彻底好了，行动自如，什么不适的感觉全没了，几十年的老问题仅一个小时彻底去根。这师父看我现在这个层次中一直不悟，才这样巧妙安排的。师父说，真善人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红岩寺对联，我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也感受到了那个败坏物质及其背后的观念和他们所形成的业力场都一并解体清除。为什么这九字真言有这么强大无比的威力？从法中我悟到，因为它是宇宙大法，它融贯宇宙天体大穹，涵盖十方世界，以致从最宏观到极微观的各个空间。这个正能量发光发热，穿透一切，制约一切。大脑接受它并诚心念动它，这个正能量如同巨大的电流，从脑细胞快速传导到周身细胞，杀死人体中一切阴性的败坏物质和业力。随着不断念，不断在洗净清除，就会出现阴气败阳气生，人体就会健康。而人心观念就是负面阴性的东西，它是形成业力场的基本因素，有这个业力场，邪恶就被招引来驻足迫害了。修炼中忽视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对涌现出的人心观念不及时在法上认识与清除，做不到真修实修，冰业关就很难过。其实每次冰业关都和心性有紧密关系，关过的好与不好，突破的快与慢，都直接牵扯到心性问题。如果每次问题出现时无条件找自己，深挖自己潜藏的人心观念，找出症结所在，连同它形成的业力场，发正念清除，同时念九字真言，效果更好，威力更大。因层次有限，认识有偏颇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谢谢恩师的慈悲救度和启悟，叩拜恩师。
正见网上投稿说明，大陆大法弟子写这个说明是因为本人遇到长期没法投稿问题，摸索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正见网还可以这样投稿，很方便。 就是可以在手机上打开自由门软件，然后点开证件网网页，在网页最上端的右边有三个杠，点一下可以看到网上投稿，点击网上投稿，大陆弟子可以不用填写邮箱，直接把内容复制进去，直接投稿了。需要在验证码下面做一道数学题，简单算数，填写结果就可以。保存好投稿内容，多试几次，正念强即可投稿。因色心淫欲将转世为猪，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宝珠。前几年暑假，儿子考取了大学，办了三桌酒席后，我就随他父亲去外地，他父亲的工作地点游玩。到达目的地的当天晚上，就有人请我们夫妻两个去饭店吃晚饭。原来请客的另有其人，是一个40出头的福建老板，在此地承包一个大公司的食堂，盈利颇丰。他身边是一个年轻美丽、肌肤白皙的30出头的女子，那女子见我还有些扭捏，那男子倒也落落大方，自我介绍这是他的相好。原配夫人在福建老家，家里有一儿一女，都快到结婚年龄了，所以老婆在家里照顾儿女。他还说自己对老婆很好，对这个女子也很好，这个女的跟他好了几年了，也是一心一意，他买了一套房子给他，算是报答。女子应和说，这个男的确实对他也忠心，好几年了，一直带他在身边。我修炼法轮功，明白当今常人在婚姻上的堕落，已经完全变异，是非不分了。犯了色淫的罪恶已全然不知。很快，师父就让我看到了他们未来的可怕后果。吃完晚饭，大家都要打道回府了，我突然感觉内急，急奔洗手间，转头跟他们打声招呼时，突然看见福建老板竟是猪头人身，令我大吃一惊。当天晚上梦中竟然看见一排猪圈，就是儿时村里集体养猪场的猪圈的外场地里躺着一公一母两头猪。一个思想在脑子中出现，这两头猪就是晚饭时遇见的福建老板和他的小三转生而成，转眼这个场景消失了。原来师父两次让我看的因果，福建老板色心淫欲招致自己下世将转生畜生道，投胎为猪，那女子也是。我一下子明白了西游记中猪八戒前身乃是天上的天蓬元帅，因动色心调戏嫦娥而堕入猪腹转生为猪，竟然符合真实。这神话故事原来不仅仅是故事，也透露了一些天机。写出这次经历，意在警戒世人。
我家的神奇事数不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静。得法前，我的身体很弱，连续一个月一个月的整宿睡不着觉。抗神经病的三唑仑是我经常吃的药，每天昏昏沉沉，体重只有90斤。1998年春天，我出去锻炼，在山坡下看到一条大横幅，有100余人在那里练功。我来到跟前，想看看什么功这么多人练，就有辅导员问我，你想学吗？我说，学吧，多少钱？答，不要钱。当时我跟着就练了抱轮，抱了5分钟就累得不练了。就这样连续4、5天，每天都练5、6分钟。虽然学会了动功，还没练动功呢，肚子里就像是有个东西在转，转一圈就像水似的哗一声响一下，每一圈都是有节奏的。后来全身的骨头都疼，像得了重感冒一样，整整躺了5天，以后就不疼了。肚子里还是转，还是哗哗的响。我又去了练功点，我把我的情况说给大家，辅导员说，真好，师傅管你了。从此我把每天离不开的好几种药都扔了， 至今再也没吃过一粒药。我的体重由90斤长到了110斤。修炼以后，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心性也提高了。过去总看不上丈夫，嫌他懒，每天就是玩，有时一星期也不回家，啥活也不干，经常打他。得法后，虽然他还是啥也不干，我再也没打过他，也不骂他了。这些年修炼中，我的境界在不断的升华。丈夫和儿子一家，虽然他们都不修炼，但他们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也都在大法中受益。我身边的法器还有家用电器知道大法好以后，他们也都神了起来。在这里说说他们的故事。一，我的法器打印机。为了助施正法救度众生，2011年我买了一台爱普生打印机，用它打印真相资料还挺好，可是打印真相币就稍稍慢一些。明慧网、正见网的文章我每天都一篇不落的看，看到关于和法器沟通的故事很受启发，我便和打印机说，你来到我家我非常欢迎你，我们是缘分，这个时候你能帮助我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你真是幸运，你是有美好未来的，如果你能加快速度打印就更好了。等我第二天打开打印机打真相币时，速度快得惊人，有时我心疼他，打印一个多小时就让他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继续打。这台打印机和我配合得非常好，它的速度太快了，太超长了。我只有这个爱普生打印机，忙的时候干不过来，就又买来一台惠普打印机。他刚来时打印十多张资料就自动停下来不走了，得歇20来分钟才能再打印。我想时间这么紧，这样可怎么行，也和他沟通。来到大法弟子家就是主事正法救度众生的生命，就是最好的生命，我们也是缘分，你应该同化大法，你会有美好的未来。不管怎么和他说，他还是打十多张就自动停。来一个同修说，我的法器要是不好用，我不惯着他，就一顿打。有一天再用，他还是那样，我也发火了，也给他一顿打，要把他扔了。过后知道修炼人是有标准的，我又向内找自己，差在哪里？这个善心我还没做好，对他也要有耐心。后来无论怎么做都没有效果，于是我又买来一台惠普打印机，这台打印机来了，打印速度也一般。我想怎么都这样了，我又和这台打印机沟通，我欢迎你来到我家，我们是缘分，你能加油吗？速度越快越好，你能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是一个多么好的生命，我们共同跟师父回家，谁也不能早走，你们三个机器都做到最大的努力，我将来把你们写出来证实法多好啊，来吧，我们共同努力吧，勇猛精进吧。这回三台打印机都听明白了，看来他们也观望着我的修炼状态，我要和他们一起精进了。从那时开始，他们就像三个神仙来到了我这里。有一次其中一台坏了，同修来维修说，轴承都累折了，打印量太大了，换上了两个铁轴承，从此以后再也没坏过，速度非凡。有一回同修打印机坏了，来借一台拿到他家，第二天同修来说，你这机器跟我的机器一模一样，为什么你的机器快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快，好吓人呐，你在哪里买的，把这台卖给我吧。我说我以前送给别的同修好几台了，这两台机器轴承都累折了，我们共同努力好几年了，不能再分开了，我给你买台新的吧。同修说，我不要，买来也不会这么快的。我说我打印的时候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他们每天都风调雨顺的，他们好像知道我想什么，我要做什么，他们都尽力的帮助。那时我的电脑和打印机他们都能听懂我说的话。我说我们共同精进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我们勇猛精进吧，他们就像飞了一样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我们合作了几年，他们三个都很默契地配合着，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救人。打印质量非常好，速度非常的快，颜色也正，真是三个神器。 2016年我被迫害后，三个神器被恶警抢走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很想他们。今天把他们的经历写出来，证实大法的神奇，也是实现对他们的承诺吧。二，小台灯的故事。大约在2013年，我买了一个小台灯，晚上用它来学法。用了几年，有一天怎么事也不亮了，看来是坏了。我天天用它，都有了感情，就把它存放到阳台里面。我修了大法后，知道什么物质都是有生命的，所以也就不随便扔东西，只好又买回一个和它一样的小台灯。这个小台灯也是每天都用，我很爱惜它，也是用了几年后它也坏了。我就和它沟通，你要珍惜这万古机缘，你能和大法弟子在一起有多幸运，我也帮你，你也有自动恢复的能力，快些亮起来吧。很遗憾，等了几天还是没能好用，没办法，我把它也放到阳台里去了。就这样四五年过去了。不久前我收拾阳台，又见到这一对小台灯，我便把它们都拿了出来，心想只好扔掉吧。我仍然是有点舍不得，便对老伴说，你把它们再试一次，不能用再扔，万物皆有灵，也许都好了呢。老伴把他们拿进屋里，接上电，亮了，又把另一个也接上电，这个也亮了，啊，两个全都亮了。老伴高兴地手舞足蹈地看着这两个小生命，他们真的知道大法好啊，都不愿离开这个大法弟子的家，都想证实大法的神奇呀。三，四块报时手表。为了准时发正念，我2014年买了三块报时手表，三个手表每隔五分钟一报点，一直用到2016年5月初。我每天都忙得感觉时间不够用。有一天我说，我应该早上两点钟起床，不能浪费时间了。可是两天过去了，我还是三点多钟起来，因为没睡到三四个小时就觉得困。我也知道这是人的观念。又一天刚到早上两点钟，报时表声音非常大地说，都晚了，快起来吧。为方便零点发正念，报时表就在我耳边放着，当时把我吓得一身冷汗，马上起来看看四周没有人。因为我和老伴儿一人一个卧室，我一听声音是和报时表声音一模一样的，心想一定是他说的。我想和身边的一个同修说这件事，又怕同修以为我睡觉做梦呢，不会相信的，也就没说。2015年夏天的一天晚上，这位同修来我家学法，七点钟发正念时，报时表应该说，现在时刻是晚上七点整，可是报时表却说，立掌，把同修吓一跳。同修说，天哪，他怎么说这个呢？这是我每天都来你家学法，是我亲耳听到的，不然我不会相信的。又过了几天，我们发正念，报时表又说，到点了，变掌。他都看着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从黑窝里回来后，那三个报时表已经遗失了，我只好又买来一块，心想我要早起多学法了，一定要1:45起床，把耽误的时间往回撵。可是1:45报时响了，我按完它，顺势又躺下。过了两分钟，报时表又说，都1:47了，还不起来。他说话的声音非常大，他还知道时间呢。看来他们不只是报时的手表，真是神奇的生命了。四，我的 MP3。 我有一个 MP3 是给我妈妈用的，当时妈妈86岁了，告诉她轻点关机，她就是记不住，使劲儿按，时间长了就按得不灵敏了。后来充不进去电，一充电就闪亮，闪亮状态下充了三天三夜，也没充进去一点电。我说，不能用了，扔了吧。一位同修说，你和他沟通一下，也许会好的。那时我还没上网，也没查到这方面的文章，我就拿回家和他沟通。我说， MP3 以前充一次电能用一个月，你已经就是非常好的了。 我从批发商那儿把你带回我的家，虽然给我妈用的不当，把你弄坏了，你就这样走了，真可惜。我们共同跟师傅回家，那有多好。大法是超长的，你能当上我的法器也很幸运。你能天天听到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能听师傅讲法。常人的 MP3 只能听邪灵的歌曲，你看你不幸运吗？你快修复好了吧，明天我早上练功，我们合作好吗？然后我就给他充上电。第二天早上我一看电充满了，结果这次又能用上一个月了，至今它还好用呢。这个小法器我真的很珍惜它。五，康佳全自动洗衣机。2013年我买来一台康佳全自动洗衣机，刚用了两次就不甩干了，不转了，我犯愁了。怎么办？时间这么紧又很着急。我和他沟通，他还是不动。没办法，去买洗衣机的商场找来一个服务员，看了看是坏了。还是我用的不当吧，怎么就不转了呢？服务员说，我也没找到原因，等明天专业师傅来修吧，就走了。我说，康佳，我封你是康佳洗衣的王，在你的范围内你无所不能，你快修复好了，好帮帮我，我太忙了，时间太紧了，好吗？康佳，你都听到了吧，快转起来吧。然后我一按电钮，呼的一下转动的比以前还快，就这样一直至今都非常好使。六，豆浆机、排烟机、电风扇。我2012年买了一台豆浆机，非常好用，每天都用它做豆浆，已经用了几年了。突然有一天不转了，一放就是3年多。后来我和他沟通，还是不转。我说去修一下，又忙别的事去了，给忘了，就又放了1年多。有一天，我说拿出来修一修，做豆浆用吧。我琢磨着先试一下，看看再去修。一插电，一下子就转起来了，非常快。就这样，他好了。他们都不愿意离开大法弟子的家。那一阵子，我天天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忙得不行，出了漏，被非法关押了3年多。我不在家时，排烟机、电风扇都转得非常慢，也就是带转不转的。老伴说，你不在家，家里的电器都不爱动了。我回来一看，开动哪个都是慢慢腾腾的，怎么都这样了？我就和排烟机沟通，和电风扇沟通，就像和常人一样交流似的，对他们说，很对不起，我们分开3年多了，没照顾好你们，真是对不起。我要把你们擦洗干净，和以前一样爱护你们，你们就开始工作吧。要是买新的，也就把你们扔了。你到别人家能像大法弟子的家好吗？你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你们每天帮助我。你们虽然到我家19年了，但是你们同化大法就是超长的生命。从那以后，排烟机、电风扇都好用了，比以前转得更快了。七，门锁的故事。我家的门锁在屋里，把那个小钮一扭，门外边用钥匙也开不开。我被绑架时，我的钥匙被警察给抢走了，后来一直没给我。被非法关押回到家里后，我想把门锁换一个新的，因为小钮不好使，有钥匙就能打开门。忙过几天，我对门锁说，门锁呀，不是我想换掉你，是因为小钮不能用，恶人有钥匙不安全，你要是能扭上就好了。我对他说完后，下意识地用手一扭，一下子就扭上了。惊讶的我真不敢相信，从安上这个锁几年来，无论怎么扭，从来都没扭上过一次。我诚挚地对门锁说，谢谢你，你真好。八，蟑螂得救离开了。我非常害怕虫子，也知道是怕心，但是这个执着还没去干净。有一天一开抽屉，突然看见一只大蟑螂，把我吓一跳。我惊恐地对老伴喊道，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紧接着又看到一个，我想这东西繁殖太快了，打死吧是杀生，不打吧多了怎么办？我马上对他们说，所有的蟑螂潮虫都听着，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互转告去还能得到救度，你们在这里干扰我正常生活，我就不客气了，限你们三日内立刻离开我们家，不然我买蟑螂药很厉害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全都灭干净。不是不慈悲，是因为这是我生活的地方，不是养虫子和蟑螂的地方。从那以后没看见过一只蟑螂，至今已经7年多了。以上件件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真实的事儿。大法给了我全新的生命，在我身边他们也都是生命，而且都不是一般的生命。这些小故事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大法的美好会给生命带来福祉。愿世人都来了解法轮大法，都能够得救度。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